母亲为挣钱给农民工放映黄色电影，淫乱从此进入我家。父亲出轨，母亲闹自杀，我甚至在日记里咒诅自己：父亲，你的女儿永远得不到幸福。大学时，我觉得同龄男孩太稚嫩，最终被社会上年龄较大、阅历丰富的男人当成玩物后抛弃。天父却一直在找我回家，草蛇灰线，伏笔千里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《走出淫乱之家，不再仇恨父亲》。文章作者金鱼子。母亲说，我刚出生的时候，父亲见我是个女孩，心里失望至极，于是把我和母亲撇在了医院，独自回了家。生命仿佛在被抛弃时就已停止成长，生活表面看起来平淡无奇，波澜不惊，但当我鼓起勇气去揭开一角，窥见隐藏在表面下鲜血淋淋的事实时，又不忍直视。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，记忆当中却鲜少有和父亲亲密相处的时刻。就如母亲说的，父亲是这个家的客旅，每天早早地出门，很晚才回来。家庭除了满足吃饭睡觉的功能需求之外，很大一部分已经丧失了。11岁时，我跟母亲来到教会，那时我听不懂讲道，在教会里也找不到同伴。聚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枯燥无聊的宗教活动。那段时间母亲信得很火热，甚至拉着我一起受了洗，但实际上我们内心并没有多大的改变。没过多久，母亲忙于生计，主日便无暇聚会，于是我也不再去教会了。我们步步后退，逐渐被这个世界的幽暗所吞噬。离开教会以后，母亲想尽各种办法挣钱，给家里带来了短暂富足的日子。最后她突破底线，给农民工放映黄色电影，淫乱就进入我的家中。很快父亲出轨了，母亲闹过几次自杀，在亲友的极力劝说之下，父母虽然没有离婚，还是生活在一起，但从此家庭生活裂开了一条缝，并且越扯越大，家人好像坠入了冰冷的地窖。有一次我不小心把饭煮得外焦里生，父亲回来看了一眼夹生饭，就气急败坏地数落我，还抬手用筷子敲了我一下。当晚我便偷了家里所有的钱离家出走，在小旅馆住了一晚。第二天母亲找到了我，和我抱头痛哭，带着哭腔告诉我，你爸说他不会来找你的，他装聋作哑，全当没有我这个女儿。一想到他那尖刻的语气中带着冷漠，我心里对他更气了。从此仇恨父亲的种子在我的心里越扎越深了，我甚至咒诅自己。我在日记里写道，父亲，你的女儿永远得不到幸福。写完之后心头泛起一种报复的快感。进入大学之后，成长经历中带来的伤害加上青春的悸动，让我很渴望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。看到同龄男孩太稚嫩，我便把目光转向社会中年龄较大、阅历丰富的男人。童年去教会得到的圣经教导早已被抛诸脑后，无知的人总是无畏，我高估了自己和对方的人格，终究付上了惨痛的代价。 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依靠，然而别人只是把我当成玩物。新鲜感过去之后，从我身上再得不到什么好处，对方便把我抛弃了。一次次的伤害，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，我只能在心底藏着，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吞。这一次的经历加重了我心里的伤口，日子过得很压抑，我迷茫无措，甚至想走上一条自毁的道路。身边人善意的提醒和规劝让我及时回头，回到了校园。记得在一次享乐过后的空虚中，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冒出来，你是因为自己的虚荣和情欲才陷进去，别用解救你的母亲来做借口。这句话击溃了我的虚伪，我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内心，反思自己在环境和性格的影响下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。这段经历也让我看到自身的污秽和败坏，遇到合适的土壤，我心里的这朵恶之花就会趁机长出来。然而这时我心里又出现了另一个声音，既然我遭遇这一切，从小家庭的破碎，校园中受到的伤害以及遇人不淑，那么公益在哪里呢？美善又在哪里呢？如果有神的话，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？我感到疑惑无助，好像人生的前路被这个问题拦住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辗转换了几份工作，尝试了不同的行业，能力和阅历逐年增长，但人生的风帆到底要驶向何方，我仍然不得而知。直到我在一家私企工作时，遇到一位向员工传福音的领导。虽然小时候去过教会，但耶稣、圣经这些字眼已经过于遥远和模糊了。我像其他同事一样敷衍着听着，礼貌地回应领导的热心，心里只盼着时间快点过去。直到有一天他又给我传福音，这次我听着听着把头抬了起来，我看到他眼睛里面闪现出慈爱的光芒和一种单纯的热忱。那一刻我感觉这种热忱不是出于虚假的热情，我当下决定跟他去教会看一看。从那之后的每个主日，我便与他一起去教会。临近圣诞节时，我心里隐隐地预感到教会会在这个时候邀请人觉知信主，于是我早早地在脑海里想好了一番婉拒的话。我并不相信主，虽然已经去聚会一段时间，但我常常都是如坐针毡，听不进牧师的讲道。果然事情如我所料的进行，圣诞活动进行到一半时，牧师开始在台上呼召人觉知。虽然我早已准备好怎么拒绝他们的邀请，但我的这位领导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微笑地看着我，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向讲台。虽然当时心里有些抵触，但我还是出于礼貌上了台。牧师带着我们一起做了觉知祷告，奇妙的是，祷告后睁开眼睛的一瞬间，我心里唯一的意念就是，这辈子再也不能做坏事了。我就这样信了主。信主之后，仿佛自己刚来到这个世界，开启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。我的性情不知不觉有了很大改变，以前在职场上有一些唯唯诺诺，现在开始变得勇敢了。我在教会委身下来，接受稳定的牧养，在听到和学习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光景，也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次序不对。我按照圣经和牧者的建议调整自己的生活，但改变并不容易，特别是我心里对父亲的恨意。每当回忆往事，各种思绪翻涌，我总会习惯性地在心里数落父亲的种种不是。 有一次，我感受到心里有个声音说，父亲并不是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坏。这个声音仿佛一道光，打开了我紧闭和固执的心门。我逐渐看清，父亲有他自身的软弱，而我们也都伤害过父亲，他也遭了不少罪。过去的种种伤害常让我沉浸在受害人的心态中，仇恨主宰了我，使我无法聚焦当下的生活。然而，神借着他的话提醒我，要起来为自己而战。一天下午，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，回忆忽然如潮水般重新席卷过来，让我不能自已。对父亲的恨意再次占据我的心头，使我痛苦不堪。这时，圣灵提醒我，不能让自己这样下去，要胜过仇恨。我按耐住内心的痛苦，凭着感动，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电话那一头的他很惊讶，因为我们父女通话的时间一年到头五个手指头就数得过来。我小心地掩饰自己的抽泣，不让他听出来。我问他，你好吗？你的身体好吗？他回答我之后也寒暄了几句。虽然通话很快结束，但我知道这次我得胜了。我没有让仇恨来占据我的思想和行为，而从那以后，我很明显能感受到父亲对我的态度也和缓了一些。我继续依靠神征战。有一年父亲节，我正好在一处庄园度假，早上走到野外，为父亲大声祝福祷告，我心里的刚硬被神击碎，化为柔软的眼泪，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因为和家人聚少离多，和父亲的相处也越发珍贵。去年和父亲独自相处时，我勇敢地向父亲道歉了。我为自己上高中时有一次和同学在街上遇见他，觉得有一个开三轮车的父亲很丢脸，而假装不认识他，向他道歉。父亲听到后，第一次紧紧抓住我的手，脸上露出喜色，连声跟我说没关系，还说他也很惭愧，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，又跟我聊了很多他对工作的想法和态度。多年来，这是我们父女俩第一次如此亲密的交谈。虽然父亲现在还没有信主，但我一直为他祷告。有一次和父亲讲起福音，他说，这个东西是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我想了想，告诉他，这句话本身逻辑就是错误的。一个事物的存在，不是由我们的信或不信来决定的。有时是我们的心眼没有打开，没有看见。看看那些山川树木、花鸟鱼虫、日月星辰，它们按照规律和节奏来生长运行。如果背后没有一个造物主，怎么会设计得如此精巧美妙呢？听完后，父亲沉默了。我相信神对父亲有他的时间和计划。同样，我也相信神一直对我的带领和计划。生命有所成长后，我想起以往的许多细节。大学刚毕业那会儿，有一次要从出租屋里搬出去，看到房间墙上贴着一幅字，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我当时看着这几个字出神，心想，这应该不是房东的，而是之前租客留下的。当即决定把这幅字一起打包带走。直到多年以后，当我在新的工作单位遇到传福音的领导转而信主，才想起这是圣经里的话语。毕业后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培训机构当老师。一位同事结婚，邀请我做婚礼主持。他告诉我，当天下午还会举行一场信仰的婚礼，如果方便，我可以去观礼。我很好奇，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跟信仰有关的话题。当天我去观礼， 听到诗班唱起赞美诗时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。当时我非常诧异，因为我的情绪没有任何起伏，为什么会一直流泪呢？事后我问这位结婚的同事，他莞尔一笑说，那是因为圣灵触碰到了你的心。没过多久，我从这个机构辞职，和他也失去了联系。没想到多年之后，兜兜转转，我们又再次相遇。而这一次相遇，竟然是因为有着同一位天父，我们不再以同事相称，而是以姊妹相称。回望这段历程，才发现天父一直在找我回家，草蛇灰线，伏笔千里。他容让我经历伤害和破碎，让我看到自身里面的污秽和败坏。如果我的生活平顺，没有那些挫折和苦痛，我是多么容易变成一个自高自傲的人呢？就像一块带着杂质的玉石，如果不把它打碎破开，除尽杂质，就无法打磨成质地上好的美玉。当我在生活中经历到神的真实和信实，被他的爱所充满，我也开始饶恕过去那些伤害过我的人。当我选择饶恕时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的平安和自由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。这种幸福让我超越了自身的缺乏，去过一种勇敢的生活。如今我在异乡工作多年，年近40岁，既没有丈夫孩子，也没有什么财产，有时候还会遇到经济上的压力。在许多人眼中，这无疑是一种失败。人或以为苦不堪言，但我知道我里面的心却觉得喜乐甜蜜，并且这种甘甜是任何事物拿不走也换不掉的。
亲爱耶稣，我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，我将全人交托给你，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，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，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，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，因你手边伤我的意志，意志救助担当我的软弱，带我走出黑暗，脱离捆绑，意志救助赐下安慰力量，释放我全人的自由。
爱耶稣，我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，我将全人交托给你，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，唯有耶稣真心感受，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，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，因你手边伤我的意志，
耶稣基督仍然是我们医治的救主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。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，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。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，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你。